加婚礼吗？喜不喜欢？哎，我小的时候可喜欢了啊！为什么呢？为什么喜欢参加婚礼呢？因为有汽水喝。那时候每次去参加婚礼啊，当然了，因为父亲是做牧师的，然后当然这些会友们呢邀请父母主持婚礼的时候，他说"阖家光临"。那因此呢，有时候就偶尔带我们几个哈，就去参加。每次去参加婚礼，在席宴上的时候，哎呀，第一眼看到就是摆在桌上的汽水哈。因为喝汽水，觉得你喝的哈，虽然不是说一肚子气哈，但是一肚子那种啊清凉啊。我不晓得你们有没有这样的感受哈。当然，不管是绍兴菜、是粤菜，或者是江浙菜，或者是四川菜，或者是台菜，哎呀，我常常每次。目标眼光都是放在那汽水上哈，因为觉得真的很过瘾哈。当然平常的时候是不常喝汽水了，有时候父母也不见得希望你喝，对不对？但是在那个场合上就可以说百无禁忌哈啊，参加婚礼。哎，你们喜欢参加婚礼吗？感谢主，上个礼拜我们有个特殊的婚礼，是不是？哎，这个婚礼是有三对夫妇哈，他们在神面前立下。誓约，他们从来没有在神面前立下这个誓约，那他们自己写下誓言啊。当我听他们的时候，心里面非常非常感动。我不知道你有没有这样感动的感觉。当他们写下这些誓言，然后读给对方的时候，我差点眼泪都掉出来了哈。后来想想哈，我是牧师，还是不要在上面掉眼泪啊。这真的是非常非常感人。弟兄姐妹，耶稣在那个时刻。他也被邀请参加一个娶亲的筵席，去参加这样一个婚礼。我们知道婚礼具有什么特质呢？婚礼具有神圣性，对不对？婚礼有神圣性，特别是婚礼是神的计划、神的设计的。神创造男、创造女，然后呢，让他们结合在一起，让他们有这样的一个婚礼。同时，我们看到这是神的心意。他的神圣性在于，这是神的设计、神的计划跟神的心意。不仅如此，还有人之间的誓约，当做妻子的、做丈夫的，他们彼此立下誓约，要爱对方到底，无论贫苦、无论疾病，都愿意用那永不止息的爱来爱对方。虽然我们知道有时候不容易，对不对？但是呢，当我们在主面前立下这誓约的时候，我们就要靠着主的恩典坚持下去。虽然我们知道有的时候会遇到很多的困难存在，但是呢，我们知道我们彼此相爱，这是最宝贵的。世界上东西都会过去，但是呢，这个爱可以让我们看见，爱是从神来的。我们也可以看到，这个爱可以帮助我们能够更加的维系下去，并且活得更好。婚礼是具有神圣性的，另外婚礼也具有期待性，对不对？因为当两个人结合之后呢，就很可能很可能会繁衍后裔。我不能说很可能哈，应该是绝对有，但是也有些人不能够生孩子，对不对？但是呢，他们有这个繁衍性，然后繁衍子孙，同时呢，在繁衍之后呢，有它的传承性存在，也就是。期待他的繁衍，期待他的传承，可以把我们所领受的教导给下一代，把我们所拥有的一些好的东西，不管是特质，或是我们所拥有的一些智慧、财产、教育等等的，都可以来传承给下一代。这是婚礼的第二个特质。第三个，婚礼的特质是什么？有它的欢乐性，对不对？我相信我们每个人参加婚礼的时候，一定是面带笑容哈。除非是那个在上面那一个人是你的情敌，对不对？你得不到他，是别人得到他了。但是多多少少每一个亲朋好友都会觉得非常欢乐，对不是？是不是？来参加这样婚礼啊，每个人都打扮得光鲜亮丽的，每个人都看到，哎，希望能够看到新娘子，是不是？啊，当我们看到新娘走出来的时候，我们的眼睛真的是觉得眼睛一亮，哇，从来没有想到她会那么漂亮，是不是？弟兄姐妹。在这样一个欢乐的这样的婚礼当中呢，其实最美妙的是什么呢？最美妙是在他们在其中能够享受彼此的联合，能够两个人能够成为一体，这是神的奥秘，这是神赐给人的一个非常非常棒的一个福分。 因为如果我们两个人能够一起配搭，彼此有默契的话，这是非常非常好的。昨天我们举行了网球比赛哈，也就是我们各团契小组呢，大家联合起来分成两队啊，总共有30多位选手一起来比这个网球啊。那我们知道，我们这次办网球哈，我们感谢一些人哈，这里不在这边提名，我们特别有一些同工，他们在这边来安排策划这样的一个网球比赛，我们都是用双打的哈。这些双打的一些需要配搭，对不对？那我被安排的选手是我从来没有遇过的哈，从来没有见过面的，从来没有配搭过。但是呢，我却感谢神智，借着这样的机会呢，我能够看到他的优点是什么，我也看到我自己的缺点，然后呢，截长补短。哦，我们就一起来配合哈，一起来配合。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美妙的，因能够两个人能够一起合作啊，能够做一些事情，这是非常美妙的啊。在这个比赛当中呢，我也尝试想要鼓励对方选手哈。对方选手跟我们打的时候，我发现他们平常以前打的是很威猛的哈，好像是比赛的时候有时候施展不出来哈，我就想办法鼓励他们，鼓励他们。其实我们知道，大家在一起的时候，一起不管是同工，一起生活在一起，能够产生一个默契哈，能够发挥一些特长，或者是让你的一些短处能够被掩盖起来，同时呢，让你的一些潜质能够发挥出来，这是一件非常非常美妙的事情。耶稣他被邀请去参加这样一个婚宴，当他去参加这个婚宴的时候，心里面当然也是觉得非常非常欢乐。他被邀请参加，不仅是他，同时他的门徒也一起去参加，一起去参加。啊，这里我们看到这个地点是迦拿，是迦拿。当他们在这样的婚宴当中的时候，大家欢欢乐乐的。可是，一件扫兴的事情发生，对不对？这扫兴的事情发生了，是什么事呢？啊，没有酒了，没有酒了。但是我们知道，玛利亚发现这件事情的时候，她想办法来解决问题啊。当她发现有问题的时候，她就赶快来找耶稣，来找耶稣。她没有去找这个管宴席的人，她也没有去找主人，但是呢，她来找耶稣，来找耶稣。为什么找耶稣呢？当然可能会有很多很多的理由啊。当然我们也知道，哦，玛利亚她在怀胎的时候呢，圣灵使她怀孕，要生下耶稣。当她怀孕，这是神的儿子的时候，连她自己都觉得很惊讶，是不是？她也觉得怎么可能，一个童女怎么可能怀孕？在这时刻呢，她心里面有很多很多的一些不解。但是当天使向她显现，告诉她这件事情之后，她接受了。他知道了这是个福气，因此呢，他承担这样的一个职分，一个职责。可是在他长大的过程当中，我们也相信还是有很多很多的一些心里面的疑惑会存在。这个疑惑啊，我相信不是到底所怀孕的是不是神的儿子，这些疑惑不解可能是别人对他的一些疑惑，可能有意无意当中的时候可能会提起来。他会想，我的孩子是神的儿子，他也从小看到耶稣基督，他能够做一些事情，非凡的事情，他也知道他能够行神迹，但是别人不知道。而在这个时刻却是最好的时刻，昭告天下，昭告这些筵席当中所邀请来的朋友，让他们知道耶稣基督他会做非凡的事情，也更让人知道耶稣基督是神的儿子。我相信这个问题在他里面酝酿了很久，终于有机会了，因此他就来找耶稣。当他遇到问题的时候，他来找耶稣。找耶稣是因为有个问题出现，这个问题出现就是酒没有了，酒没有了。当酒没有的时候该怎么办，该怎么办？我们找谁呢？玛利亚在这里非常非常聪明，而且呢，他也非常非常果决，他就来找耶稣了。当我们遇到问题的时候，我们一定会想办法解决问题，是不是？我相信很多人都是如此。有些人他是有天性，非常能够解决问题，只要问题一出现他就想办法解决，没有问题他又觉得不自在，希望能够找问题，有问题的话赶快解决。这种人我非常佩服。 但是有些人是制造问题，对不对？啊，不管什么样子，他都想办法制造一些问题。耶稣在这里，他怎么回答呢？当玛利亚来找耶稣的时候呢，他回答是什么呢？他说：“妇人，我与你有什么相干？我与你有什么相干？”他说：“我的时候还没有到，我的时候还没有到。”这是什么意思呢？我相信我们很多人也都会了解，他讲到时候是什么？这个时候就是他要为人受死，为人被钉在十字架上。在约翰福音里面呢，一再的讲到他的时候，他的时候，他说我的时候没有到。他做任何事情都是有时候的，不是说我平白就做的，不是我随时随刻就做的。所以在约翰福音里面一再记载着我的时候没有到，他的神的时候，耶稣的时候没有到，所以他就不做这件事情。他的时候没有到，他就不上耶路撒冷去了。但是如果我们继续读下去的时候，我们就发现约翰福音第十三章那里讲到一粒麦子的时候，他在之前他就讲说荣耀子的时刻到了。约翰在那边记载说神要荣耀他的儿子的时候到了。然后在第十七章那里他就说我的时候到了，他跟说父啊，我的时候到了，他向父祷告，他就是要走向哥哥他山上，这是他的时候。因此耶稣基督在这里回答他的母亲玛利亚的时候呢，他用了一个好像大家觉得很不敬的词，就是妇人，妇人。当然这里翻出来的时候是讲到母亲，的确玛利亚在肉身上是被称为他的母亲，但是他玛利亚并不是他真正的母亲。因此他说妇人，他说妇人，这并不是说非常不敬，而是要提醒并且告诉众人，让他知道他真正的父乃是这位天上的父，他是从父神那里被拆下来的。因此他告诉他母亲说我的时候没有到。虽然时候没有到，但是耶稣呢，他仍然帮忙解决问题，是不是？他仍然帮助玛利亚解决问题。因为这个婚宴如果真是缺少酒了，真是扫兴了。耶稣在这里他想到人的需要的时候呢，特别是他的肉身母亲玛利亚对他这样的一个请求的时候，他还是想办法要帮他解决。我们也知道当耶稣这样说之后呢，玛利亚没有终止，玛利亚接下来做些什么事情呢？他要求这些佣人来听耶稣，听耶稣的话。玛利亚并没有打退堂鼓，反而要这些佣人你听耶稣，耶稣告诉你做什么你们就做什么。弟兄姐妹，要听耶稣容不容易啊？如果我们不相信他，如果我们不尊他为大，我们怎么可能去相信去听他呢？我们在我们人生当中有的时候也会觉得如此，哎呀，我的孩子为什么不听我，是不是？有的时候你气得要死，告诉他一些好东西，做一些好事，或是给他一些规矩，希望他能够成为一个有用的人，但是他却不听，他却不听，有的时候会觉得非常非常气恼。玛利亚在这里有看到他第二步就是请佣人听耶稣。虽然玛利亚本身没有听耶稣，对不对？他没有听耶稣，当然耶稣有这样的反应的时候呢，他并没有听他，可是他知道耶稣一定会帮忙解决问题。弟兄姊妹，我们到神的面前来必须要像玛利亚要有这样的态度，紧紧地抓住神。当你心里有需要的时候绝不要放弃，你紧紧地抓住神，在主里面他有怜悯有慈爱的。所以耶稣那个玛利亚马上说，跟着这些佣人讲说，你们去听耶稣，他告诉你们什么你们就做什么啊，你们就做什么。做什么事呢？耶稣马上就说，耶稣接受了，马上就说把缸倒满水，把缸倒满水。
弟兄姐妹，
这些佣人，
好，他听耶稣了，听耶稣把缸倒满水。这里讲到说犹太人有个洁净的规矩，对不对？这个洁净的规矩就是他们穿草鞋在外面走，风尘仆仆，脚一定很脏。因此呢，他们在门外放了六缸的十缸的水，可以洗脚，洗了脚之后然后进去，这被他们称为是一个洁净的礼。当然我们每次到人家家的时候，我们都希望能够把脚上的那个灰尘给剁掉再走进人家，对不对？免得说你早上沾了泥巴你还走进去把人家的家给弄脏了。因此呢，在那里我们看到他把告诉他们要把缸倒满水，作为佣人的要把缸倒满水，这个很容易，对不对？我们看到这佣人是很听话，因为他是受雇的，所以他就听了，就把缸倒满水。他们也会想啊，这缸倒满水是干什么？但是我相信绝大多数的不太会想，是不是？因为这个缸就是作为洗脚用的，倒水的话就是要洗脚，很简单。那作为佣人，这是应该听的，应该听的，因此就把缸倒满水了。可是接下来我们看见，接下来发生什么事情呢？耶稣说，请你们把缸里的水舀起来，然后呢，端出去交给管宴席的。这件事情对我们来讲，如果我们是当时佣人，我们一定有想法，是不是？我们一定会想，我为什么呢？我要把这个拿给管宴席的人，这是洗脚水耶，这个洗脚水我怎能够拿给这管宴席的人呢？我拿给他的话不会被怪死，对不对？甚至会被打一巴掌，你为什么拿这个洗脚水给我？他们并不问什么。有的时候我们会想说，这个佣人是不是愚忠啊，是不是愚忠啊？但是作为佣人就是要听话。弟兄姐妹，我们是神的儿女，神告诉我们什么，我们愿不愿意去做？如果我们不愿意照着神所说的话去做的时候，我们就没有办法去享受神要带给我们的福气。他们听耶稣的话，听耶稣的话，只好把这个缸里的水舀出来，然后端出去交给管宴席的。虽然令人恶心，但是他们并不说什么，并不说什么，因为他们深深知道他们的职责就是把这个洗脚水端去给这个管宴席的。当神吩咐我们要做任何事情的时候，有的时候是不合理的。如果是要用我们的脑袋去衡量的话，有的时候看起来真的不合理，但是呢，在不合理当中却是神要做事的时刻。神吩咐约书亚去攻打耶利哥城，去绕耶利哥城，这样子绕，每天绕一次，然后呢，到了第七天再绕七次，这是什么战法？如果我们稍微有点素养，我们绝对不愿意做，是不是？可是我们看见神常常是做一些超乎合理的事情，而因为超乎合理，神才要做事。以色列人他们要进迦南地，神要他们过约旦河，要把脚踏下去，当把脚踏下去之后，水才分开。很多事情都是如此，看来不合理，但是却是神要做事的时刻。这些佣人们愿意听耶稣，愿意听耶稣的话。有的时候或许会遭遇到面子的问题，有的时候或许会被责难，但是他们仍然愿意去做。这是听耶稣的一个真谛。如果我们领受到神的话语的时候，我们愿不愿意这样做？神在圣经上里面吩咐我们要做任何事情，这些事情包括不可欺骗，不可贿赂，不可做一些 不讨神喜悦的事，我们愿不愿意听神的话？当我们愿意听神的话，好像眼前看起来你不走这条路，不走后门可能又行不通，但是神要我们听。当我们愿意听的时候，神才愿意做事。如果我们不照着神的话语，我们还求神来应验一些事情，来垂听我们的祷告，这样的要求对神来讲是有点过分的。弟兄姐妹，在这里耶稣基督
他吩咐仆人做这些事情，他们听从他了。第三件事情是什么呢？就是当耶稣做了这件事情的时候，我们看见这些客人们领受到这个好酒，连管宴席的都觉得想不到啊，想不到竟然有这个好酒，这个好酒是应该要先摆上的，但是呢到最后才端上来，对他来讲是有点不解。但是我们却看到当这些门徒们，他们本来跟随耶稣也不见得非常相信耶稣，顶多是相信耶稣只不过是一个好的演讲家，只不过是一个好的领导者，那只不过是有比我们更卓越的一些长处，因此我们跟随他。但现在我们却看见当这一段经文后面记载说他的门徒啊就信他了，这里讲到信他了，信他了，本来跟随耶稣不见得是相信了，跟随耶稣有可能是想要得到些什么，但是在这件事情上他们却相信他了，他们却相信他了，他们参与在其中，他们看到耶稣做了一件事情，把一个洗脚水变成酒，水变成酒，我们看到这是一个化学的变化，对不对？H2O 变成啊，这个我不晓得这个化学层次是什么了哈、变成酒了，让我们看到耶稣基督他所做的事情是超乎人想象的，他们才看到耶稣他是真的是神，连这个化学的物质都任他摆布，他们在其中经历到了。弟兄姐妹，有的时候我们的信仰，我们可能是领受很多的一些，可能是理论，可能是领受到神的道，但是呢却没有让我们的生命当中去经历它。弟兄姐妹，如果我们要经历它的话，就是必须要照着神的话来做。这些门徒他们在其中看见水变为酒的情况出现了，当这水变为酒的情况出现之后呢，我们看到他们愿意见证，他们见证了耶稣所行的神迹，他们相信，他们看到耶稣基督做了这件美好的事情。弟兄姐妹，我在过去这一段时间里面，特别是前几个礼拜，听到两件好消息，这是师母跟我陪着他们的时候也不是在他们面前陪他们，以前曾经陪过他们，后来我们离开了原来的教会，同时另外的一对夫妇呢，他们到了北加州去，是什么事情呢？我们觉得非常兴奋非常兴奋。第一对夫妇这个太太年龄比较大一点，大六岁，两个都是博士两个都是博士。那这一对夫妇呢，他们因为结婚稍微晚一点，很想得孩子，做丈夫的他也是独子他是北大的，那做太太是台大的，那在美国读书的时候认识的他们两个结了婚之后生不出孩子来当然做姊妹的可能就会比较紧张一点因为年龄越来越大了，生不出孩子来了。不仅如此呢，他有子宫肌瘤，然后做手术。那时候呢师母跟我们就去看他，去为他祷告，然后特别让这个手术呢在进行当中的时候，我们陪伴着他们陪伴着他，然后甚至他手术完了之后呢，我们还煮了一些补汤给他。这个手术非常非常的顺利过了，接下来盼望得到孩子，那怎么祷告好像就得不到，祷告啊得不到，神也没给他们心里也急了之后呢怎么办呢？当然我们教育程度比较高的时候呢，我们也越来越相信科学，对不对？科学的确这些医疗科技越来越发达了，可以帮助我们，因此呢他们就去做这个人工受孕，然后但是做人工受孕做了两次都失败，得不到孩子。在这个时刻呢， 他们没有办法了，做过人工受孕还是没有办法有指示。我们说好吧，只有祷告了，只有向神祷告了。而在这个时刻呢，他们也就只好来寻求神了，来寻求神，就在主面前来祷告。我们也一起陪伴他来为此祷告。当然为他们祷告的时候呢，我们是凭信心来祷告，可是心里面还是觉得毛毛的，到底神会不会听呢？那不管怎么样已经走投无路了嘛，那只好祷告啊。哎，那我们就祷告祷告。哎，我们 这位做先生的，在之前呢他还没有受洗归主，那个时候我们在 Houston 的时候，他做太太的已经是基督徒了，本来就是基督徒了，做先生那时候还没有。那他也经历神给他的保守跟带领。首先在之前的时候，他出差到巴黎去，到巴黎去，因为他的身份的问题，虽然公司派他去出差，可是呢回不来，在巴黎之后他没有办法再回美国来啊。那我们只好祷告，为他祷告，感谢主。后来那边在巴黎发生了一场这个火灾，然后呢我们就为他的 在巴黎的美国使领馆啊申请签证来祷告啊。他也觉得有点不可能了，后来我们为他祷告说，哎，他拿到签证了，哇，后来顺利回来，虽然延误了哈，但是后来顺利回来了。因此呢他后来就受洗归入主的名下。现在他们遇到这个没有孩子的问题啊，那做过了努力了啊，科技上的努力了，然后呢现在还是得不到，既然得不到的话就祷告，我们在等待，感谢主，感谢主，真的是像撒母耳记上那里讲的哈拿求子啊，哈拿求子，他们这做太太的年龄呢，大概当时差不多是35岁左右，怀孕了，怀孕了，哇，生了一个孩子，哇，我们觉得非常高兴，我们参与他们当中的祈求，看到我们也见证了神的垂听祷告。几个月前又听到他又生了第二个了，又生了第二个了，哎呀，让他们信心更加的稳固。我们也真的是觉得非常非常的感恩。我们知道当人不行的时候，我们来到主面前，来到主面前，或许神听，或许神不听，但是我们知道我们可以来向主求。因此我们在主求的时候，神垂听了，让他们有两个孩子。那更感恩的是什么呢？第二对夫妇，第二对夫妇 他是学那个bio engineering 的，就是生化工程的，太太是医生，眼科医生。他们那时候呢做先生的也是在 Houston 啊，太太本来就信主了，后来呢先生也信主了。那后来没想到呢，后来先生找工作找到那个北加州去啊。那因为这一对夫妇呢是我们带起来的，他那时候常常希望说我们能不能到北加去跟他们一起牧会啊。我说神没有这样带领呢，我为什么要去呢啊？因为他们跟我们好像有点点那个是巴黎巴黎的感觉了哈，我们带出来的哈，他就希望说能够跟我们一起常常配搭，能够一起服侍主啊。那他们在那边很投入啊，做任何的侍奉都非常非常投入啊。然后呢带着这些年轻人，然后带着这些年轻人一起来做，常常关怀他们，他们带他们付出了很多的心力，在教会里面投入非常非常多的心力。那可是呢当他们带他们之后呢，带，然后呢从他们单身带到他们变成夫妇，很多对夫妇出现了，然后再带他们，这些夫妇们都生孩子了，他们没有孩子，没有孩子，九年了，哎呀，他们就觉得心里面就说，哎呀，我为主摆上那么多，可是呢好像还是没有孩子，怎么办？那好像跟他们这些所带的这些人呢，好像在话语上就有点点脱节的感觉呢。因为他们聚在一起的时候，以前是聚在一起啊，谈感情啊，对不对？哎，这个追那个谁啊，这个跟那个好啊，怎么样子啊，然后帮助他们灵性成长呢。现在呢聚在一起的时候，他们谈孩子，那他们两个没有孩子，没有孩子，那怎么跟他们谈呢？他们也很盼望啊能够有孩子啊。特别这个弟兄他也是独子，也是独子。那后来他的母亲信主了啊，母亲也信主了啊，他有个姐姐。那但是做母亲的有时候也是觉得说，如果我的儿子能够生孩子那多好啊，
也有这样的一个期待。那他们也想办法，意思要请我们为他们祷告。常常有事没事的时候，他就会打电话给师母，或者是跟我，比较多当然是跟师母在谈，谈他们彼此之间遇到这个问题的时候该怎么办呢。然后呢，我们也常常就是在电话当中呢为他们祷告，我们说向主求。他们没有孩子之后，他们也想办法，哎呀，要去做人工受孕，他们也去做人工受孕了，求个半天，后来也没有，神没有给他们，他们就去做人工受孕。那做做之后呢，我们也为这个人工受孕祷告，希望神成就，可是后来还是没有成就，神还是没有成就。这个做弟兄呢，差不多已经到了快40岁了，到了40岁了。前几个礼拜听到消息，他打电话来说，太太怀孕了。人工受孕做不成的时候呢，我们就说，我们再继续祷告吧，我们只有来向主祷告，像哈拿一样向主祷告。当然他们已经做好准备了，这个准备是什么呢？如果神不给他们孩子，他们两个以没有这个孩子的这样的一个身份来继续来带领他的朋友，带领这些牧养，帮忙教会，帮忙牧者们来牧养这些团契的人。他们已经做好的准备，可是心里面还是有些不情愿。那我们只好说，我们来向主祷告，向主祷告。真的他有事没事的时候就会打电话来，我们就为他祷告。真的是上个月我们觉得非常非常的兴奋兴奋。他告诉我们说，太太怀孕了太太怀孕了，然后呢这个害喜害得很严重那我还不好意思我被我的太太师母责怪了一下我还跟他说，那你太太害喜害得很严重，害得好害得好，那表示说他这个怀孕是真实的，而且他经历了这个怀孕的这样的过程。好，感谢主，这两对夫妇我们在他们生命当中我们经历。当然在座我们每个人几乎每一对还没有遇到这个问题，没有得到孩子，感谢主，神都给你们指示，很容易生，只是看你们要不要生。但是这两对夫妇他们当然也都是跟在座很多人一样是高科技的，但因此耽误了，或者是因为工作压力的关系生不出孩子来。可是当他们转向神，当他们愿意来向主求告的时候，神垂听了，神垂听了。刚刚说的这个第二对的夫妇，他们听耶稣的话，继续的在主的面前好好的服侍，他们仍然摆上他们很多的时间跟精力，他们也把他们的问题带到主的面前来。虽然这些问题对很多人来说不是问题，但对他们来讲这却是他们的问题，因为对他们来说，他们的人生酒没有了，酒没有了。对他来讲，他所希望得到一些喜乐没有了，不像别人一样有，没有了。在这样的情况下，只好到主的面前来，只好到主面前来。感谢主，神垂听，神垂听。当用尽各种方法都得不到的时候呢，来到主面前得到的，我就证明这是神给的，不是他们用各种方式得的，不是用科技得的，而是神给他们的。我们每个人都有一些人生的酒，是不是？这些酒可以代表说我们自己所拥有的一些美好的事物，可能是你自己所依赖的一些才干，你所拥有的一些权势，你所喜欢的一些东西。这些东西你突然发现没有了，失去了，那该怎么办？那该怎么办？我们都会遇到酒用尽的时刻，不管我们再辉煌腾达，不管我们拥有什么东西，我们也都知道这些东西都会过去，有一天都会没有。有的时候不仅是我们拥有，但是呢，我们心里面却感觉了空虚，又觉得我来到世界上，我很多东西我虽然得到了，但是心里面却充满着空虚，
充满着苦闷，或者是产生了一些不和睦，这些东西就带给我们似乎是酒用尽的这样的一个情况。弟兄姐妹，当我们遇到这样情况的时候，是不是愿意来求告耶稣呢？不是说我们用一些方式去得就不对，但是玛利亚给我们看见一件很重要的事情是，她愿意把问题带到耶稣面前。当她把这些问题带到耶稣面前的时候，她深深知道在耶稣那里有怜悯，有慈爱。虽然时候还没有到，耶稣要行事的时候还没有到，可是他知道耶稣基督看到人的需要的时候，他愿意供应，他愿意来为我们摆上。他们这些佣人们听耶稣的话，当他们听耶稣话的时候，我们也看见神迹就成就了。如果我们到主的面前来，我们想要得到主的恩典，我们必须要来听耶稣的话。圣经里告诉我们说，凡接待他的，就是信他名的人，他就赐我们权柄做神的儿女。如果我们愿意来接受这个宝贵的救恩，我们就能够得到。如果我们不愿意接受，我们就没有办法得到。弟兄姊妹，盼望我们的每个人的信仰生活当中，我们都能够有所经历。或许是你真的是遇到有的时刻你酒用尽的时刻，要不要到主的面前来？当我们到主面前来的时候，神要我们听他的吩咐。当我们领受主的道的时候，我愿不愿意去听，愿不愿意照着去做？当我们愿意这样做的时候，我们看见神做工。当神做工之后，我们的信心就更加的增加。好像这门徒一样，刚开始他们虽然信耶稣，可是不是信的很真实，不是信的很实际，但是当他们有所经历的时候，他们真的是能够见证神在他们身上的作为。求主帮助我们，也让我们能够享受一个水变酒的人生。好，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上帝，我们谢谢你，主啊，让我们能够更多的在生命当中经历你的奇妙和你的圣实信实。好像玛利亚一样，她愿意来把问题带到主人的面前来找你，也愿意像这些佣人一样，他们愿意听主耶稣你的话，也更像这些门徒一样，他们有所经历之后，他们的信心是能够把他们所领受的道跟他们的经验所结合的。求你带领，也求你继续保守我们在座每一位能够更多的认识你。奉耶稣圣名祷告，阿们。我们一起来唱这首诗歌做回应。他能改变，请弹。
让我们同心敬拜创造天地的主，让我们齐声颂扬全能的神，用大信心来赞美主的慈爱长存。他要医治，他要拯救，释放被掳的人。他能改变，使水变成酒。他能改变，化枯为甘甜。当我们心为感觉。 眼未看见之前，他已开始，他已运行，他正在成全。
姊妹，请。
弟兄，用大信心来赞美主的慈爱长存，他要医治。